好，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各位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大家晚上好，很高兴我们再一次在主内相聚，再一次有机会来一起学习，托马斯·摩顿他要带给我们的一些教导和信息，让我们通过这些学习，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尤其灵修方面，能有更多的反省，提醒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更好的去亲近我们的好天主。那么在讲课之前，我也做一个小小的祈祷，借着这个祈祷，把我自己今天的讲课的服务交在天主的手中，祈求呢能赐下更多的祝福和怜悯。慈悲的天主父，我感谢你，赞美你。我感谢你又赐给我这样一个服务的机会，让我成为你的工具。你渴望你所有的孩子们都能认识你，因为你知道，我们也经验到这样的真理。我们认识你越多，我们就越幸福，这也是你所期望的。所以，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机会，我们也祈求你大能的圣神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看到更多的真理，也让你这真理的教导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发光，指引我们的生活，也能借着你这些美好的祝福和恩宠，使我们有能力在生活当中能回应你的召叫，让我们摆脱一切邪恶，能有能力挣脱一切束缚，自由地去回应你爱的召叫。我们也恳求你，圣子耶稣基督来到这里，掌管我们的聚会。主耶稣基督，这是你的信实和承诺。两个人或三个人因你的名聚在一起，你就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知道你此刻就在我们中间。我把今天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我把今天的服务也交在你的手中，希望你能使用它。希望你能祝福，让我们今天的聚会参与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能因着你的恩宠、你的慈悲和怜悯，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这里都能得到造就。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好了，各位弟兄姊妹，今天给大家去讲的一个主题是托马斯·摩顿在这本书里面，给我们提到的一个主题就是什么是地狱。我知道，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渴望走向天主，走向天主的国。但是，有的时候，出于我们自己的软弱，或者说是出于有的时候，我们一个理智的一个短浅，我们很多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常常分辨不清楚该如何跟随，或者说是说知道了该怎么跟随，由于出于软弱没有能力去跟随天主的召叫。那我们在想今天这个课呢，也就是讲天国的反面，什么是地狱？在这里面，托马斯·摩顿这个主题，他只给的很直接，他说地狱就是仇恨，仇恨就是地狱。那么我们过去，我们都是老教友啊，很多的都是老教友，都是说，那讲到天堂，讲到地狱，我们会想说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地狱？我们总以为天堂是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到了一个地方，我就进入了天堂。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就连我们说，圣若望保罗二世，我们知道教宗圣若望保罗二世，他甚至在就是在描述天堂和地狱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其实天堂和地狱是指的我们一个永久的一个意识，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物质的一个地方。并不是说在月亮上，或者在宇宙的某个星球上，那是天堂；或者说在地底下，那就是地狱。不是的，它不是一个物理的位置，它是指的我们一个意识， 换句话说，是指的我们生命的一个状态。当我们持续的活在天主的爱里，当我们的一直活在爱中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天堂里。所以，就像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活在爱里的，就是生活在天主内，因为天主就是爱。换句话说，生活在天主内，那不就是天堂吗？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爱并不成全，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是在主内的，有的时候并没有在主内。那么，我们要去从反面去了解一下，以避免我们不在主内的生活。所以，这就是说，仇恨和地狱。那么，当我们不选择去爱的时候，我们选择仇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生活在地狱里面。那么我们在现世短暂的时间选择仇恨，那我们就短暂的时间活在地狱里。当有一天我们选择永久的选择仇恨，那其实我们就会永久的活在地狱里，那就是地狱了，那就是永久性的。所以，那么理解了这个以后，我们就来看一看。在我的生命状态里面，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是究竟生活在天主的国里，我还是生活在地狱？因为地狱就是仇恨。那么这个仇恨其实就是憎恨别人。有的时候到了一种严重的地步啊，其实有的时候憎恨别人，同时憎恨自己。我们不满意自己的生命，所以有的人就是到了一种地步，出于我们说，从起初讲课就给大家提到，我们人自私就是骄傲，我们生来就是自私和骄傲。那么这个自私和骄傲，如果我们不加以去克制，我们就会仇恨自己，就是不接纳自己，就觉得自己的样子不应该是这样子。换句话说。我们在那里持续的去否定天主对我们自我的创造，认为天主造的我不够好，那么我们憎恨自己，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也把对自己的憎恨、对自己生命的一些不满、对生命自己的一些弱点不肯接纳，当我们对这些在别人身上也发现这样的弱点的时候。我们潜移默化的，实际上是把对自己的憎恨也转移到别人身上。当我们去转移到别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憎恨别人。那么，我们憎恨别人，典型的一个心理就是不希望跟别人在一起，希望别人都离开自己，尤其是自己那些不喜欢的人，离得越远越好。其实，在这里都是一种我们讲就是仇恨。那么，这个仇恨其实大家都知道，爱跟恨，仇恨的意思就是没有爱嘛。那么，这个自私和仇恨带来一系列的后果，都会让我们变得更加自私。如果我们不去节制它，有意识的去寻求天主的救恩，那么我们就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自私。我们就活在各种各样的烦恼当中，我们就会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恐惧当中、失望当中，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不管生活于什么样的困境，或者说有的时候它其实并不是困境，有的时候我注意到很多的人，他其实从经济实力上很有钱的、很富有的人，他的生活环境其实并不糟糕，但是他很无助。他很失望，在任何事物当中，在任何的家人和朋友的环境当中，身上他看不到希望，生活得很消极。那么，其实看到这些负面的东西，如果我的生命当中也有，我要去警醒，因为我已经不在天主内了。在罗马人书第14章第17节。一个生活在天主内，圣保罗总统告诉我们说，天主的国是什么样子？他说，天主的国并不在于吃喝，而在于义德、平安以及圣神内的喜乐。 那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天国内，那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生命状态呢？他说，这个生命的状态就是义德。这个义，我们讲就是指的关系，就是人和天主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和天主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害怕见天主，我们是他之间是很朋友。这不并表示说我们不犯罪，不再次因软弱而跌倒，而是说我跟天主之间有个好的关系。我跌倒了就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坦诚我自己，而不去遮遮掩掩，不为自己的罪辩护，不给自己的罪找原因。不去盯住在自己犯罪过程当中别人的原因，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善于在一个不好的事情当中去找出别人的原因，占了很大的比重。其实这都没有意义。我们只需要来到天主的面前去坦诚自己的罪，甚至别人都提要不要提起的。那么，当我们如此的坦诚的时候，我们和天主之间的关系就是个义德的关系，我们信赖他，我们在他面前就像是朋友对朋友，所以就像耶稣基督说：“我没有把你们当奴隶，而是把你们当朋友，因为我把父听来的一切我都告诉了你们。”所以，朋友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关系好，就是无话不说。没有任何的秘密。那么，同样的是，那么天主的国内，我们和天主之间有这份关系。那么一会儿我再讲，一会儿会提到什么是这样，怎么样保持这个关系。那首先是告诉大家，就是说，在天主的国内就是这样的一个和天主人和天主之间是这样的一个义德的关系，良好的关系，在他面前生活，在他面前行走。第二，这个特征就会出来，就有一个平安。当我们活在主内的时候，我们就有平安。这个平安就是不会有烦恼。我们深深的知道，借着我和天主之间的这个关系，我的生命的一切需要从他那里都有供应。软弱还是会软弱，但是就像圣保罗总统一样，他生命的软弱曾经三次祈求主拿去的时候，天主并没有拿去，反而提醒他一句，告诉他说：“我的恩宠为你足够了。”同样的是，一个活在和天主良好关系当中的人，我们是靠信德生活。这个信德就是相信天主父，他是一切我们生命需要的供应者，他是信实的，他是忠信的，他很乐意看到我们信赖他、依靠他而生活。就像在圣咏第146章第10节里面提到的，他说：“马的壮丽，他不欢喜；人的快腿，他也不中意。”什么意思？马的壮丽就是那依靠自己的能力去生活的人，不讨天主的喜欢。因为圣经上说：“我的义人靠信德而生活。”固然我们需要一边的去努力在生活当中，但是我们一边要去信靠，这并不矛盾。就像一个人生病了，你一边祈祷祈求天主的医治，你同时也去喝药。听医生的嘱咐，该喝的药该喝，这并不矛盾。当然，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听到过一些极端的教导。这个极端的教导就是说，你不要吃药，你既然求天主医治了，就不要吃药。那么这是极端的教导，不应该这样子。我们既可以去祈祷，求天主的，那么天主如果愿意借着药来医治，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我们为什么要逼着天主去显奇迹呢？难道天主愿意非得借着奇迹能彰显自己的荣耀吗？所以值得我们去反省。当然，天主愿意让我们 去信靠他。所以在圣咏当中，他说马的壮丽他不欢喜，人的快腿他也不中意，但是那些敬畏天主的人，他就欢喜。那信赖他慈爱的人，他才中意。所以生活在天主的国里，我们是说就有一个标配，这个标配其中就是平安。还有就是在圣神内的喜乐。我们不能说，我一边是我有一个属神的人，我是一个时时刻刻在圣神内生活的人，可同时是一个烦恼、恐惧、失望、无助的人，这不可能的。各位弟兄姊妹在这里不要受欺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棵树的好和坏，看它的果实就知道，这是耶稣教我们的。如果说我生活在天主的国里面，我的生活状态天天是充满忧愁的、焦虑的、恐惧的、失望的、无助的。那我们真的要去好好反省自己，好像有点不对头，因为在这棵生命上没有看到圣神的果子，也就是这个树上没有结出好果子，反而要去警醒，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烦恼。恐惧、失望、无助、自私，这是生活在地狱的表现。这不是生活在天主的国内一个应有的生命的状态，反而生活在天主内，生活在天主的国内是义德、是平安、是喜乐。有的时候我们去反省，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果实，其实我们要去做深刻的反省。我的生命究竟在哪里？所以有的时候是从正面，有的时候我们从反面。这个反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不好的生命的状态，那就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可能已经偏离了主的道路，我们没有生活在爱内。当我们去，换句话说，去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整个社会以及它这个政治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托马斯·摩登很一针见血的指出，当你去研究这些历史的时候，你就研究地狱就对了。你们到处都是，我们都说，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战争、毁灭、分裂、撕裂、痛苦，但是。在这些过程当中，天主他的大能的手依然在做着一个缝补的工作。我们去读圣经就会看到，凡是由仇恨来的、自私来的、骄傲来的，会制造分裂。就像圣经在旧约里面曾经提到的巴别尔塔，人出于自私和骄傲，要建一个塔，塔顶能出到天上。但是由于他们的骄傲，后来就产生了语言上的混乱，就有了分裂。但是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圣神来临的时候，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本来宗徒们是一个地方出来的人，他们只说一种语言，可是，在圣神降临那一天，个人竟然说起了不同的方言。但是宗徒们说起来不同的方言，有没有产生分裂？没有。他们在圣神内，在爱内是很融洽的，即便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可是他们在主内依然是一体。所以，当我们回头去看巴别尔塔，到后来又看圣神降临的时候，发现这两种工作。所以，不是语言的问题，语言不通不应该成为分裂的问题。所以，就像今天这样，当今一个时代里面，各种不同也不应该成为分裂的理由。关键在于，我们是生活在天主的爱里面，还是生活在仇恨当中？所以，即便在一个四分五裂的一个世界的当下，或者说人类的历史当中，天主 他利用他的恩宠，他利用他的慈悲和招教，总要吸引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干什么呢？被天主所吸引，愿意活在爱里面。那么，这些愿意活在天主的爱里面的人，不管他是不是同一个国家的，不管他是不是同一个民族的，不管他是不是同一个肤色的、同一个文化背景的，这些都不主要了。因为这些人，他们愿意生活在爱里的时候，他就会在天主的爱内就被融合在一起。融合在意思就是没有间隔的，没有隔阂的，没有分离的，没有分裂的，被天主融化在一起。那么这种大公信，我相信大家有的时候会看到一点点。打个比方说，我们要去路德朝圣，或者是说到法蒂玛，你会发现来自于几十万人，可能全世界各地的，说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阶层，但是大家可以齐聚在那里，一起祈祷，一起敬拜主。你在那里看不到分别，你在那里看到的是，他们愿意在爱内融合在一起。正是因为这些爱的存在，就像那个胶水一样，把那些四分五裂的团体和个人组织，把它粘在一起。这是天主的工作。有的时候做这个工作其实蛮有意思的。其实啊，当一个人愿意去爱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大家有没有觉察的？当一个人愿意去爱的时候，就是一个奇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在这里面那个团体，我们经常会到仁爱修女会，就是印度德雷夏穆姆修女会，他们的修会，在那里照顾穷人，给穷人去做一些饭菜呀，照顾他们。我们也去那里做一些服务。那其实，当我每次见到修女的时候，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其实就是天主的存在，因为他们抛弃自己的家庭，离开自己的国家，到一个陌生地方，这样的一个孤独式的生活，完全活在爱里面。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天主，这些人为了什么呢？可是我看到他们身上有喜乐，我看到他们脸上有笑容。有一次，我跟一个兄弟聊天，我说你多长时间没有回家了？他说很长时间。我说多长时间？他说已经快10年了。所以，当一个人愿意这样无私的去活在一种无私的爱里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找其他的理由去分辨天主存在吗？我们还会为自己生命当中出现了一些挫折，还会在困惑吗？如果我们还有这样的困惑，其实我们应该去回到天主内，去继续去寻求他的怜悯。那说明我们的信德之光，我们还没有属神的歌眼，去看透天主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程。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天主正在利用我们的生命所做的那伟大的计划。圣保罗宗徒在罗马书第5章第3节，他提醒我们，就是连在磨难当中，我们也欢悦。换句话说，天主的国，它里面提到圣神人的喜乐，提到欢乐，但是它并不是说我们的环境。生活的这个境况都是一帆风顺的，没有，有的时候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是，就连在磨难当中，也能欢悦。因为这个磨难，在罗马书第8章28节， 那里面告诉我们是说，天主使一切协助他所爱的人，就是按照他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是说，生活在天主的爱里面，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爱，虽然会受到很多很多的艰难，经历很多的困苦。但是我们的内心是欢乐的，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和天主之间那份关系维持得很好，我们有这份义德的关系。但是要注意啊，就像圣经当中提醒给我们是说，天主也是一个可吞噬的烈火，天主啊，也是一个吞噬的烈火。在圣经当中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这是什么意思啊？天主是吞噬人的烈火，当我们去借着爱活在他内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我们愿意和天主之间去有这份关系的时候，知道他是一个吞噬的烈火，我们还愿意选择爱去亲近他的时候，而不是像有些人讲，就是说天主啊。不要离得太近，也不要离得太远，你觉得差不多就够了，这是一个荒谬、不符合真理的。那么，一个人，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就愿意去活在爱里面。那么，当我们越去亲近主，自然天主是吞噬人的烈火，他就会把我们的生命变得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他。所谓的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像他的生命就越来越相似。这个相似就是说，我们也愿意活在纯全的爱里面，像耶稣基督那样，他没有把持自己天主子的身份。反而从天而降，取了奴仆的形体，成为人的一员。当人类犯罪，他没有选择抛弃，而是把人当朋友。当朋友落难，他说了：“我要为我的朋友舍命。”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重新。虽然人去背叛他，但是他来到这个人的世界上，重新和人恢复这个朋友的关系，因为他是爱。如果他停止不爱，他就不是神。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电影，讲的这个是罗马梵蒂冈驱魔师的这个传记的电影，叫《阿莫斯神父》。这个神父已经去世了，前阵。那么讲到电影里面，我记得一个台词，就这个神父，他在梵蒂冈这个看到一幅画，就是大家可能也都见过这幅画，这幅画就是这是棕榈天使，米厄尔棕榈天使手拿一个宝剑，看着是要他撒旦被他踩在脚下，他在盯着这幅画看了好久。他就问了旁边一个问题，他说：“我在想，这个米厄尔天使已经把魔鬼抓住了，为什么不拿剑杀了他？”当他去想了这个以后，他可能会想，他是说，如果米厄尔要把魔鬼杀了，很可能他也就变成了魔鬼。所以他紧接着又讲了一句台词，是在那里是说，如果天主停止了不爱，他也就不是天主了。所以天主是爱，这是圣经当中跟我们揭示的一个最伟大的真理。他告诉我们，爱是天主的本性，这是就是他的生命，就是这样，他就是爱。换句话说，如果天主也不是爱了。他也不愿意去爱了， 那他就不是天主了。可是事实上，天主的爱永恒不变，他的忠信世世长存。那么我们选择是说，像耶稣基督那样去爱，我们就会变成他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越像他，我们的生命就会像火一样烧。我们心甘情愿的活在爱里面，为别人着想，为别人服务，而且在爱别人的时候，爱这个受造物的时候，我们心中满了喜乐。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体验到一种幸福，像耶稣基督讲的，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是不可以隐藏的。可是，一个不可以隐藏的生命，那就像一句俗话讲：“真金才不怕火炼。”是不是？如果我们不是真金，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和天主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的杂质，我们很多自私自利，而不是纯全的爱，那么我们其实是害怕这个火的。可是，对于一个渴望主的人，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越纯全，我们就不会有这个恐惧，而是满了喜乐往前走，直到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他。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也就成了永恒的一个永远的喜乐。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大德兰在讲到人的灵修最终的地步。就是和天主达到一个神婚的地步，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澄清天主的旨意，也就成为他生命的一切。可是也要注意，当我们人拒绝这个爱的时候，就是我们不选择去爱，我们选择爱的另外一个极端，我们人就会很多痛苦。心中就不会有喜乐，因为我们是选择在天主之外。那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所谓的我们借着拒绝天主的爱，活在仇恨里面，就会得到地狱去。但是其实我们多多少少，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生活当中，去经验了这份挣扎。当我们心中没有爱的时候，当我们选择去，怎么讲呢？不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去做。打个比方说，耶稣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要宽恕他，70个7次。”换句话是永远。当我们不愿意去选择，当别人要伤害你，你不愿意去爱他，耶稣也讲，就是说爱你的仇人，为迫害你的人祈祷。当耶稣基督这些爱的戒律，我们不放在生命当中去认真遵守的话，我们对这个不满，我对那个不满，我对我的家人不满意、不喜欢、仇恨、嫉妒等等等。当我们顺从这样的私欲下去，我们心中就满了各种各样的痛苦。我们在抱怨的同时，我们发现我们心中越来越失望，看不到任何希望，而且越来越恐惧、害怕、不安、焦虑、忧愁、失望。因为天主是吞噬人的烈火。当我们拒绝爱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真的变得越来越软。我们就会感受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一切的受造物都成了我的敌人，没有什么是让你满意的，没有什么是让你满意的。别人的任何做的再好的事情，在你眼里，你都看到的是自私，因为你自己是自私，因为你自己心里是仇恨。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从早到晚是活在哪种状态里？如果我们从早到晚看似，无论是我们的工作，无论是天气，不论是家人，任何一个事情，我们从早晨开始就一直抱怨，活到晚上还是抱怨。我们感觉自己就是一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我们把自己就认为，一想起来自己就是那世界上最大的受害者，最无辜的人。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可怜的一个思想的话，我们要及时停止。其实这只是在提醒我们自己，不是别人不好。不是这个事情不好，而是我已经活在了天主之外，我已经活在了天主的爱之外，我拒绝接受他爱的邀请。那么我们要去翻转这一切，那就要开始去活在天主内，去接受他爱的邀请，去要努力，去热爱，或去接纳，去回应。天主他的旨意，我们人在生活当中不会事事顺利，很多的事情的发展都不在你的预料之中。换句话说，经常会我们自私的这个我们个人的一个意愿，经常有的时候相违背。那我们该怎样对待它？就像耶稣基督。耶稣宣讲不是每个人都接受的，法利赛人、撒都塞人要找他的麻烦，这些人也就算了，甚至希哲若翰，他的先驱也派人去问他：“你到底是不是要来的那一位？”这让耶稣就很伤心。可是，即便面对这一切，耶稣就沮丧了吗？没有。在马窦福音的第11章第25、第26节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耶稣在经历过一系列的挫折，甚至他的作证者先驱都开始质疑他墨西亚身份的时候，耶稣没有沮丧，耶稣反而充满圣神，内心满了喜乐。他在那里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是的，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耶稣在这里是说：“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他自己就心中满了喜乐。为什么？因为他愿意去承受天主父的旨意。他愿意接受父的一切计划和安排。各位弟兄姊妹，那么今天我们遇到同样的事情，我们关注点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很委屈？我们要在意识检查当中去深度的挖掘，为什么我今天不快乐？为什么我今天情绪低落？其实，当我们认真的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里面有深深的一个自私和骄傲在里面，因为我们自己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因为我们没有把成行天主的旨意放在第一位。我们只是关注了，过多的去关注了自己的愿望有没有实现，孩子的穿衣吃饭，孩子的做法不符合我的心意，于是我就失望、沮丧、愤怒、焦虑、害怕。我们已经失去了对天主的信赖，我们已经不愿意或者说不敢再相信是天主父在掌管一切。 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是说的是，一根头发都不会掉，没有天主父的许可。天主教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一看那天界的野花野草，他们的生命只不过是一秋，一年都不到，然后就吐到火里去烧。漂亮不漂亮？很漂亮。天主尚且这样如此的装饰，费心的装饰，他告诉我们，何况你们呢？换句话说，天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美妙的生命的计划，他也愿意我们人去相信他，他的慈悲、他的爱、他的关照、他的计划、他的智慧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行。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善功，远不如在一个不如意的困境当中，依然可以感谢赞美天主。带给他更大的喜乐，因为我们信赖他，我们信赖他的慈爱，信赖他的对我们的爱，永恒不变。就像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各位弟兄姊妹，世界上的事没有天主父的许可，什么都不会发生。一根头发都不会掉，没有他的许可，你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就连你有多少根头发，他都数算过了，每个头发都有编号的，每个头发都有编号的，几号头发掉，几号头发不掉，天主父都在那里算过的。那爱我们爱到这样的地步。我们相信了吗？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安息，就说明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相信。所以，我们焦虑害怕，为自己的生命，为家人的生命，为这个世界。当我们去是去看的时候，透过自己去看的时候，你只能看到失望。因为人的力量太有限了，可是当我们透过主的眼光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安息。我们要努力的借着信德进入安息，离开地狱，要进入天国，要靠信德去生活。借着信德的眼光去看的时候，一切都变成美好。我愿意借着信德活在对天主子的信赖当中的时候，我就给天主之间保持了这个义德。前提是我要在生活当中把成行天主的旨意，把他的意愿放在我的意愿之上。如果不的话，我们人爱自己。胜过爱天主的时候，就会惹来一个麻烦。爱自己胜过爱天主，他的意思是说，我希望自己的愿望实现，不管他符合不符合天主的旨意，那就是自私。当我们自己的愿望，想要实现的愿望胜过了天主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身边的人都在给我们作对，身边的事物好像都不符合我的心意。于是，我们所战争、仇恨、纷争就出现了，因为别人的做法都不符合你的心意。其实不是别人不好，而是你自己太自私。可是问题是我们发现不了自己生命的问题，我们已经觉得自己是个圣人了，所以我们希望别人都像自己一样。其实自己 静下心来，也觉得自己不好。但是当渴望别人都像自己的时候，自己已经忘了自己真实的样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希望人是圣善的，他希望人是慈悲的。可是当人还没有达到这一步的时候，他不是通过逼迫，他是通过爱来亲近人。他只是把自己那个满是爱的生命展示给人。他原本是神，应该受到一切人的尊崇，但是他说，人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为了服侍人。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竟然心甘情愿的弯下腰，给自己的弟子们洗脚。他这样的谦卑自己，目的是什么？给人揭示，天主父的生命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一方面想受到别人的尊崇，一方面又希望活在天主的爱里面，这是矛盾的，这是矛盾的。如果我们想呈现天主的旨意，爱天主胜过爱自己，我们要向耶稣基督学习，在一切事情上贬低自己，像耶稣基督那样说的：“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为了服侍人。”我相信，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家庭里面，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佣人，这个家庭就没有矛盾了。你注意到没？可是现实的情况好像不是这样子。我们把自己在家里都当成是皇帝，希望别人都得听自己的，很专制、蛮横、控制一切，那不是主的生命。我在那里找不到安息。所以，其实凭着我们自己，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家庭变成了天堂或者变成地狱。我们很清楚，如果我们家庭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纷争、战争、仇恨，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烦恼、恐惧、失望、无助，我们需要警醒，提醒自己了，麻烦了。我们要从改变自己开始，更新和天主之间这个义德的关系，再一次透过信德把自己交在天主的手中，通过认罪悔改，祈求自己和天主之间的关系得到更新。保持这样义德的关系，让天主的爱、平安、喜乐借着你自己的生命外露开来。我们自己安息了，我们自己有平安了，常常能面带微笑了，服务家人了，发现家人的生命开始改变。其实他们只不过要一的就是尊重，他们只不过想从您那里得到的就是肯定。就想砸开，他想看看耶稣，但是耶稣就满拳：“你快下来，砸开，你快下来，因为今天我必须住到你家里。”耶稣到了砸开家里，什么都没有说，没有告诉他说：“啊，你要做个好人呐、啊，我来到你家里也不容易呀、啊，你看我忍受了多么大的痛苦来为找你呀、啊。”耶稣没有讲过任何的大道理，只是到他的家里坐下来吃喝而已。可是撒开已经感受到了，感受到自己在耶稣基督的眼里面，他没有被鄙视，耶稣没有像其他的那样看不起他，没有在其他人眼中那样被定为罪人，耶稣没有定他有罪，耶稣只是尽力的想跟撒开建立一个朋友的关系，给予他朋友之间应该有的尊重。仅此而已。可是事情的结果，砸开他在耶稣基督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悔改的彻底，实在令我们震惊。 这值得我们去反省，各位弟兄姊妹，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怎么样该去对待一个所谓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所谓需要帮助他们去悔改的人，不是言语上的责斥，也不是言语上的开导，而是给予他生命的一个尊重，给他建立一个朋友关系。让他能觉察到我们那个无条件的爱对他的包容，所以我们要想怎么讲？我刚才提到的是耶稣基督，他向我们表示的，怎么样给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做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朋友关系，带着充分的尊重，没有任何的贬低，没有任何的斥责。砸开的心被融化了。砸开在那一刻，他深深的知道什么叫爱。爱是这样的彻底，没有任何条件。别人都是他说这是个大罪人，很可能他自己也这样认为了。但是好像在耶稣基督眼里，他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我刚才提到，耶稣基督是这样的生命。那么我们要想成为基督的朋友，今天我们是说，我们愿意透过默观生活，也跟天主之间，通过默观他的爱，他的作为，我们也努力的想效法基督的榜样，活得像他一样。那么，第一个要做的，我们要做的，要学习基督这样的样式，学习他无条件的爱，没有任何的自私。但凡我们有点自私，这个自私就会导致产生仇恨、恐惧。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活在一个纯全的爱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一生就是说。我所说的每句话都不是凭我自己讲，都是从父来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活得坦荡，所以他不管遇到了什么，他从来不会想父是对他的惩罚，他不会有这个想法，因为他自己内心深处很知道他跟父之间的这个绝密的关系、稳固的关系，他对父的爱有把握。那么，当我们自己心怀这个，自私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们把自己的意愿放在天主的意愿之上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跟天主保持这样一个纯洁的一个义德关系。那么，这个自私就会让我们心里产生恐惧，让我们对天主的爱、对天主的恩宠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沙漠教父。就是在初期教会有很多的教父在沙漠里生活，去灵修。沙漠教父曾经讲过一句话，他是说圣人的一个标记之一，就是可以跟狮子、可以跟毒蛇生活在一起，而不害怕他们。他说圣人的标记之一，就是说可以跟狮子、可以跟毒蛇生活在一起，而心里不用害怕。当然，沙漠教父他们在描述的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况。可是我们生活在今天一个这个时代是一个常态的生活，那么我们也要去问自己：我有没有害怕？我有没有感到无助？那么我们要去反省自己：我们和天主之间是不是存在着有问题？这个关系是不是？一个纯全的义德，我有没有完全的去信赖？其实，当我们思考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发现，我们很容易的发现，我们并没有把他的旨意放在我们自己的愿望之上。其实，我们要勉励自己，像耶稣基督那样说：“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那我也要高兴。” 因为我们人的自己的智慧实在短浅，根本认不清天主的计划。所以在圣经上，天主提醒我们说，天和地离得有多远，你们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差得有这么大。这句话其实就是在点醒我们，不要试图觉得可以理解天主所有的计划，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按照人的这种智慧，我们去看这个世界，感觉没有办法得救。可是，在天主的眼里，他的计划是个得胜的计划。这不是理解，而是相信。所以，才有了圣经当中不止一次、不止一次的提醒我们：我的义人靠信德而生活。天主也告诉我们是说，凡仰赖我的，绝不会蒙羞。所以，我们对他的信赖，都要结出那圣善的果实，都要被引到一个地步，看到他的荣耀。我们的信赖讨他的喜欢，不是我们自己要努力改变世界，而是努力去相信他正在改变着世界。所以，那么我们就要去在生活当中放下我们自我的那个强烈的意愿，要把成行天主的旨意放在第一位，为自己感恩赞美，也为别人感恩赞美。相信天主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计划，相信天主在别人生命当中也有一个计划，美妙的救恩计划。这不是躺平。啊，中国现在流行一个词"躺平"，并不是说躺在那里，是说什么也不做了，而是要在祈祷当中努力去相信，而是要在祈祷当中努力感谢赞美。这并不容易，但是这个不容易，会影响更大的自由，会让我们生命有更大的释放。我们努力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幸福。因为我们在别人的身上也发现别人的爱其实也很丰富，我们会看到别人的生命当中有天主的及时的救恩，只不过是以前我们没有看到，因为我们活在自私里，因为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在生活，所以我们没有意识到，所以我们只是看到了自己身上的善，看到别人身上的恶。因为我们自私和骄傲迷惑了我们，可是当我们愿意去脱离这个圈子的时候，主就会让我们看到更多的美善，他在一切受造物当中的美善。一个活在天主内的人，一切受造物就都成了他的朋友，因为天主是他的朋友。同时，在这个主题的时候。托马斯·摩顿也给我们点明出来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说，其实恶它并不是一个实体。换句话说，只有天主是绝对的善，是绝对的存在。那么恶其实是缺乏善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恶它是一个缺乏一个完善、一个完美的善的话，那么纯粹的恶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没有任何美善的，所以真正的罪恶它并不吸引人。没有人是为了恶而恶的，那他为什么还人为什么喜欢恶呢？那么人为什么还喜欢罪呢？犯罪呢？那么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注意这里面，其实。很多人去犯罪，很多人选择邪恶，就是因为那里面很多的欺骗，那里面很多的陷阱，因为那个罪的外面包裹着很多善的一些虚幻的外表。那么我讲到这里的，你看不是很清楚，也就是说这里面有很多谎言和欺骗。在创世纪。第二章16-17， 上露天如下令给人说，乐园中的果实你都可以吃，但枝山恶树你不可以吃，因为哪一天吃了必定会死。这是天主给人下的命令，这是真理，因为主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理，因为主说的每句话，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主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我们听了，我们遵守了，在我们内就有生命，就有那喜乐和平安的生命，因为主的话就是真理。可是魔鬼欺骗人说你不会死，不但不死，你吃了还有智慧，像天主一样。于是，在创世纪到了第三章，恶霸就看到那个至善恶树的果子，好看又好吃，还能增加智慧。所以我们要知道。恶霸他并不是说为了违抗天主就吃那果子，我就是不听你的。他不是那个，他不是为了罪而罪。在这里面很多的欺骗和诱惑，这个诱惑就是说好吃，而且还能增加智慧，多好啊！于是他吃了，我们发现他什么也没得到，那只不过是欺骗。所以，当我们人的一个私欲、愿望起来的时候，魔鬼这个时候又会撒下很多谎言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脑子里就出现了很多幻象。这个幻象就是说，如果做了这件事情该多好，在那里就幻想出了很多很多虚幻的、看似是美善的东西。可是那是一个什么呢？那是个诱饵。大家知道什么叫老鼠夹子？那里面有块肉，是，那是诱饵，你吃吧，一吃就把你夹住在那里。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在那里有很多的幻象。有的人我们受了一点委屈，就要为自己辩护，辩护吧，你不讲，别人怎么知道呢？于是开给别人争论，自己受不得半点委屈。你一讲，你就会发现，你就不活在天主的爱里了。我们没有了基督的样子，我们不敢相信天主他愿意为我们伸张正义。换句话说，我们不愿意为天主伸张正义留有余地。等等等，当然还有很多，今天我没有时间继续给大家讲下去，而是说各位弟兄姊妹。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道理上来，耶稣在若望福音第14章第15节说：“谁爱我，必遵守我的命令。遵守主的命令，就是遵守主的话。我们把主的那生命的教导放在自己生命当中，把成行他的话、他的旨意放在我们自己的意愿之上。”不管有多难，坚持下去，让主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结出那果实来。我们努力的在祈祷当中，借着信的活在安息当中，保持和天主之间义德的关系，远离地狱，努力的进入天主的国，时时刻刻的去反省自己，我内心的平安喜乐到底还在不在？好了，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去讲的这样一个主题，头昏就是地狱。所以，希望借着这个主题的讲解，让托马斯的这个教导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能散发出一些光芒，及时的止损，就是说，借着反省，如果说我的生命，没有活在了天主的国内，已经活在了仇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或者地狱的里面的状态的时候，一旦生命有这样的特征，即刻的回到主的面前，悔改，重新去更新自己和天主之间的义德的关系，让自己，也让自己身边的人、地、事物，都能因着自己获得来自天主的祝福。 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就要把时间交给主持人，谢谢大家的耐心聆听。